远距医疗新创公司可以在新的监管下生存和发展。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业未央编译。随着疫情从急性阶段转变为我们学会与病毒共存的阶段，一些企业家和投资者可能会担心虚拟医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近一半的州已经结束了疫情期间引入的紧急法律豁免，允许在其他地方执业的医生看病。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豁免的结束可能预示着远距医疗将面临令人生畏的逆风，回归监管，扼杀新技术的前景。然而，还有另一个论点，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战略洞察力，回归监管可能意味着对远距医疗新创公司和那些投资于他们成功的人更有利的东西，护城河。研究和了解州和联邦法规的各种拼凑，分析他们来辨认模式并建立可扩展的商业模式的远距医疗公司将在即将到来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那些不优先考虑这项工作并且不深思熟虑的人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患者和执法当局都会介入。这可能意味着经典的洗牌。即使监管恢复，数位化健康领域的机会也会扩大。尽管州法律可能会发生变化，但供需的宏观经济规则仍然存在。患者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远远超过现有临床医生的供应。这种不平衡只会在疫情期间加剧，因为医生和护士降低了生产力，转而从事压力较小的工作或完全退出该领域。在等事的需求方面，有更多的患者需要照护。由于婴儿潮一代的高龄化，评价医疗法案的保险计划以及负担得起的零售医疗保健选择的激增，与十年前相比，今天有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医疗保健。在供应方面，远距医疗提高了效率和可及性。虽然远距医疗的增加可能有利于与倦怠做斗争的医生和护士，减少面对面访问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压力，但这种想法不会改变等式中的分母。激增的需求已经且将继续压倒每年毕业的新临床医生的数量。这几乎可以保证，提供优质客户体验、更多医学系为斜线专业服务以及更广泛的虚拟优先接入点的远距医疗新创公司将保持高需求。远距医疗以前是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学术医学或医疗保险受益人保留的，对谁可以接受服务以及哪些提供者可以支付费用来提供服务有广泛的限制。虽然2020年1月只有不到 1% 的医疗服务是通过远距医疗提供的，但现在估计这一数字比疫情前的基准线高出38倍。事实上，一些新创公司是在 COVID-19 豁免时代构思、推出和资助的。在规则松绑时获得牵引力的新创公司现在将不得不提高他们的游戏水平。监管机构期待着，而这也是患者所应得的。某种形式的监管明确性的压力只会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数位化健康新创公司转向成为虚拟提供者团体和线上诊所，还有一些巨头正在加速他们的数位化转型，减少实体店的占地面积，并增加虚拟护理，包括虚拟初级保健替代方案。任何市场参与者都不应因临时延长危机豁免而无所作为。聪明的创始人和他们的投资者将立即启动或修改一项可以在法规恢复到 COVID 之前标准的环境中蓬勃发展的业务。这一发展将使远距医疗走向成熟，从危机中的便捷替代品转变为在医疗保健行业赢得一席之地，成为连续护理的重要参与者。